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我们把几条最近的科技和科学新闻放在一起聊，有政策层面的博弈，也有文学奖的趣事，还有关于我们餐桌上食物的营养研究。内容挺杂，但都是最近值得留意的变化。
那我们先从一条比较有分量的产业新闻说起。美国最大的汽车行业协会，美国汽车创新联盟，最近致函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敦促国会在年底之前立法，永久禁止中国汽车以及相关的联网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
这个联盟的分量不轻，它的成员包括通用、福特、丰田、大众、现代、本田和斯泰兰提斯这些主要车企，基本上是美国市场上最有话语权的一批玩家。联盟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产品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所以呼吁国会迅速行动。
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伯泽拉有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汽车制造商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倾销获得补贴，并且搭载联网软硬件的汽车。不过他也承认，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美国发生。
这一点值得注意。也就是说，联盟推动的并不是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而是预防性的。他们的原话是，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和紧迫性，希望国会在今年休会前通过禁止中国汽车软件和硬件的法案，让这项政策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为什么这件事值得关注？因为这不是单一车企的表态，而是整个行业最核心的组织在推动一项永久性的市场禁令，一旦立法，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时间点很明确，他们要的是年底前，国会休会之前。
所以接下来的观察点很清楚，国会能不能在休会前真的通过这样的法案，目前这支联盟的呼吁立法能不能落地，以什么形式落地，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把这条放在心里，等后续消息。
从汽车行业换换话题，聊点轻松的。第8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周公布了2026年雨果奖的获奖名单，这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录诞生了。
对，25岁的美国作家 H.H. Peck 凭借 Never Eaten Vegetables 拿下了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就此超过了乔治 R.R. 马丁，成为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
顺便说一句，马丁当年是26岁，凭借中短篇小说 A Song for Lea 获奖的，所以这次是整整年轻了一岁，把记录刷新了。
除了这条记录，这次其他奖项也都各有看点。最佳长篇小说给了 Leslie E. Harrell 的 The Everlasting，而且 Netflix 已经宣布要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这个后续值得期待。
其他几个奖项简单过一下，最佳中长篇是 Amar L. Mopar 的 The River Has Roots， 最佳短篇小说是 Thomas Ha 的 In My Country， 最佳系列小说颁给了 John Scalzi 的 Old Man's War 系列。
影视和游戏方面，最佳科幻电视剧是 Apple TV 家的 Murderbot， 获奖的是其中第九集 All Systems Red，最佳电影是 Sinners， 最佳游戏是 Clair Obscur Expedition 33。
雨果奖历来被视为科幻圈的风向标，这次年轻作家刷新纪录，加上多部获奖作品马上会有影视改编，对整个类型的创作生态都会有些影响。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按这份名单去补一补。
说完了科幻，我们聊一个跟每个人的健康都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膳食指南建议每周至少吃8盎司的鱼，还特别推荐三文鱼这类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鱼，因为 Omega-3 被认为对心脏健康有好处。
正是这类推荐推动了三文鱼产量大增。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数字是，人类消费的近70%三文鱼都来自养殖渔场，野捕的只占少数。
而根据一项新研究，养殖三文鱼的 Omega-3 脂肪酸含量已经大幅下降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膳食指南里那些基于三文鱼营养价值的推荐数据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那为什么养殖三文鱼的营养会下降？原因出在饲料上。养殖三文鱼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原来的肉食变成了以大豆和菜籽油为主食。
这里有几个很具体的数字。挪威是世界最大的养殖三文鱼生产国。1990年的时候，他们90%的饲料原料来自海洋，但到202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只有约 23%。 也就是说，短短30年，饲料的来源几乎完全变了。
还有更有意思的一点，挪威养殖三文鱼饲料里的大豆 九成来自三家巴西公司。所以你在超市买到的一条养殖三文鱼，它的营养构成可能连着地球另一端的巴西大豆供应链。
这条新闻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健康建议。不过也要说明，目前还不知道膳食指南会怎么更新，这是仍然悬而未决的部分。
从吃的再延伸一下，聊一条跟身心健康有关的研究。发表在 Embio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观鸟对身心健康有益，而且证据来自参与者自己的长期体验。
研究基于 Quadjack Feeder Watch 项目的参与者，也就是那些在家里喂鸟、观察鸟类的人。其中有 95% 表示，喂鸟和观鸟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比一下这个数字就更有说服力了。同一时期，只有 55% 的参与者表示生活中其他事件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百思健95和55%之间的差距相当明显。
参与者描述的感受也很具体，他们说喂鸟的时候会感到快乐、感激、充满希望，还有一种内心的平静。
还有一部分人说的更深入一些，有人表示观鸟帮助减轻压力，或者在生病、家人去世这样的困难时期，让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事情上，起到了类似精神支撑的作用。
也有从能力角度的反馈，有人说观察喂鸟器激发了好奇心，帮助保持专注，还顺便培养出了鸟类识别的技能。所以这项活动的收益是多层面的，既有情绪上的，也有认知上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从汽车市场的立法博弈，到雨果奖的新纪录，再到三文鱼的营养变化和观鸟的幸福感，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